做个简短的祷告。
我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谢谢您再次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您的话语。父啊，我们要在您的灵里面认识您啊，认识什么是信心，也求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什么是信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思想您的恩典，在这地上过有信心的日子。主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我们今天开始啊，会开始，我们上次有一次一个回顾啊，那个姊妹分享的很好。我们今天开始会进到一个新的系列里面去，我们开始讲信心。我们都知道呢，在很多的课里面啊，我们都听过，当然我们讲到福音哈，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死了，死在十架上啊，替我们赎了罪啊，他三天后复活了，我们借着信靠他我们的罪得赦免。那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个免费的礼物，得着这个免费礼物是通过什么得的呢？是通过我们的信心去得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信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做桥梁礼物在那边，然后呢我们要取它，我们要相信然后去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信心，尤其我们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啊，对于信心的有产生很多的误解啊。比方说呢，我需不需要做什么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才配得然后呢，我是不是坚决的相信了它就一定会发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关于信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先从什么是信心来考察啊。我们先一起翻到，然后我们会用很多的故事整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在讲信心。那我们先从圣经里关于信心的一个非常传讲的多的一个定义来写，就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新约希伯来书，如果是拇指版的它就是来哈，来和雅，后面是雅各书，前面是腓利门书，比较靠后，在彼得前书前面啊，
396页，
如果是蓝本的圣经就是396页，希伯来书的十一章396页，十一章一节啊，我帮大家读一下，叫信呢，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说法，这个原因是写这本翻译这个和合本圣经呢，已经快100多年了，所以它是当时的古白话文啊，有一点点奥、哦。那我解释给大家听就明白了，就是所望之事呢。就是你所盼望的事情，对吧？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对吧？你所盼望，你想要看见的事情，你现在怎么知道？你怎么有依据呢？实底哈，英文的原文它是用的 substance， 就是组成的这个本身的东西。比如这个桌子，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这就是实底。所以你盼望的东西，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这叫实底。未见之事，其实和所望之事的意思是一样的。你所盼望的事情，总之你没有看见。比如说我盼望喝一杯水，其实我已经看见了，就不用盼望了。我在喝了，对吧？那就没有看见。当我没看见这杯水的时候，我想喝一杯水，那就是没有发生的事，那就是未来的事。所以，所盼望的事和未来的事都是没有发生的，它都需要有一个你心里面的证据，或者。你心里能平安的那个影子就比方说呢我怎么能知道明年这个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不管什么人跟你讲，你可能都会怀疑的 right？ 就如果你不相信，比方说我要考试我要考驾照，我要考这个小孩要考高考，然后你说你明年这个时候一定是在某某大学，你一定考上大学， 你不管怎么安慰他呢，他很可能都是会怀疑的，对不对？所以他当他不怀疑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了什么？
信心。
信心。明白了，明白这个，这就是，你说，哎，你怎么知道你肯定能考过？他说，我就知道啊，我就是能考过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心，对不对？所以信心是让你知道未来一定要发生的一件事情，你现在的依据。那好，现在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会很多的这个辩论就出来了哈。那未来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事情，你这个信心是取决于你做了什么吗？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我要高考啊，我使劲的复习，复习有用吗？有用的，很有用。但是我一直复习，一直复习，你就一定会有信心吗？不一定，对不对？跟你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对吧？第二，跟你的环境有关系吗？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就你想一想，假设我就生活在大城市，我在北京，然后我的家庭条件特别好，我也很努力学习，我一定能考上北大吗？不一定。这个信心其实是和你的努力，和你的环境其实是不是一个100%的因果关系的，对吧？不是说我一定有的就我一定做的事情就一定得到了，对吧？这是一个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啊。第二个呢，这个信心是你能逼出来的吗？大家想一想，是惧怕吗？是能惧怕逼出来的。比方说啊，我们也有很多信，比方说我信一个佛像，我去拜，我使劲拜，我使劲拜，使劲拜。然后呢，当有一天我发现我不拜的时候呢，我会害怕，对不对？然后呢，你很可能会说，我去教会，我每天去了以后呢，比如像 Lisa 姐妹，她就回国了，她会因为不来这个教会，她害怕吗？她说：“哎呀，我这个礼拜没去，是不是明天我会遭灾呀？”她不会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惧怕而来的，他不是强迫而来的，他不是交换而来的，他就是自己知道那个地方好，所以我要去，我不去我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明白吗？他是心理，就像呢一个学生，我们还是用刚才高考的那个例子，爸爸有信心，爸爸一直跟儿子说，你放心吧，你一定能考得过，能代替他吗？不能的，他是不能住进去的，也不能强迫的，他是从哪里出来的？他从里面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切的偶像，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迷信的说法啊。为什么不是迷信？迷信它是外部来的，来告诉你啊，你要不拜啊，会有问题的，你要小心一点的，会遭灾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发现我要离开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呢，我跟这样东西的关系是强迫的，还是带着爱的。比如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父母，他要去上大学了，他有没有会觉得我离开妈妈我这辈子就完了，我是不是妈妈就再也不爱我了？他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知道从他心里和妈妈心里全都是自愿的，这是真正爱的东西。而不会说呢，我离开这个家，我就粮食断供了，我就没钱了啊，我是不是要给妈在每个礼拜写一封信，她才会给我继续寄钱？你从来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从外面给进去的，是从里面生出来的。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呢，你们慢慢等会我们讲到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会讲一个故事啊，我们以后一个一个会把圣经里面的一节一节的经文，我们把不同的信心伟人的故事拿出来，你就知道他们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你要去看他的外部环境，你就看他的所处的状态，你都会发现不太能理解，他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他就有啊，他是从里面出来的。那还有一个，我们相信的是事实，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怎么讲呢？就是说呢，如果我看我怎么去理解。比方说，我现在相信呢，吸毒是不会上瘾的，我可以相信，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相信吸毒是不会上瘾的？我可以相信，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所以真正能带给我平安的一定是那个真理，它才会带给我平安。大家去体会一下。所以它不是那个我告诉自己，不断的告诉自己，你一定要信啊，你一定要信，你要相信啊，这个没有用的。你一定要相信，你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考试一定能过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个没有用的。一定是那个事实会给你平安。大家去体会一下，就你相信的那件事情，如果不是事实，如果你曾经在你的历史当中否定过它，如果你在一切的证据当中，如果你在一切的经验里，在一切的知识里，你否定过它，你就不会再去信它了。就说呢，它经不起任何一次的负面的例证，对吧？比方说关乎神的事情，你只要找到一个反面的证据，你就不用再去信它了，因为它就是假的。如果耶稣要来的这个地上的一切事啊，如果你去考古啊，我去找，我找到一个，哦，原来尼尼微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地方没有的。你挖地三尺，别说三尺，啊，你挖地多少尺，你都找不到这个城，那说明这个事情就是假的，那你就不需要再去信了，对吧？比方说，我信的是吸毒，它不上瘾，这个事情，我只要看见一个例子，某个人他吸了毒，他上瘾了，就是嘛，这个事情是假的嘛，我就不能再信这个事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信的本身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我们是所信的东西来决定了未来，而不是我们有多信去决定未来。大家明白？我们常常会说，主啊，我信心小啊，我好信心小。其实主就反过来说，你的信心要是有一颗芥菜种那么大，你山都能移。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当彼得他们到主那里去说，哎呀，我这信心真的小啊。主说什么？你要是有信心，小到什么？小到芥菜种那么小，你山就可以移了。信心只有有或没有的，没有大小的。没有就没有，有就有了。有了就是你真的相信这个东西是事实。当你不相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寻求。你说，主，我还是不信，我还要继续知道，没有关系，这个没有这。比方说比拉多，他问主说，真理是什么？他不是说，哎呀，真理，你还跟我讲真理，真理就是个交易的东西，那个没有办法。你还继续谦卑，你说，主啊，我还是不知道。你说，耶稣，我还是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你继续问他，他继续回答你。你问一年，他回答你一年；你问十年，他回答你十年，直到你信了为止。大家明白吗？所以信心是一个你有，就一定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你就出来了。而且你的所带出来的行为，就一定会决定未来。所以未来的事啊，在你今天所信的事情上就定了。这就叫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比方说，如果我坚信吸毒不会上瘾，我的这个坚信一定会在未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一定会去吸。我今天一天不吸，十天不吸，一年不吸，十年不吸，我第十一年可能会吸。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危险，我会 try， 我会尝试一次。大家明白吗？就是我相信，从楼上跳下来不会摔死。我这个结果就一定注定了，就未来一定是定，因为我所信的就会带出我未来的行为，未来的结果就一定定了。大家去体会一下，对不对？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姊妹都是姊妹啊，去买东西，去超市。那我们去超市去购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标准。标准是根据什么来的？根据我们所信的来的。当我所信的是什么？我会买便宜的。我就会比较单价，对不对？比方说，我还说好纸，你看我这个是多少一克，那个是多少一克，我这里是多少张，那个多少张？好，这个便宜，便宜是标准，对不对？这个水果啊，你看这个苹果便宜啊，但是呢，我们很可能突然之间会加一个维度，什么卡路里，对不对？为什么要加卡路里？因为你觉得我要瘦一点，我不能吃太多能量了。这是你另外一个所信带出来的行为，是吧？你前面那个信是什么？你相信便宜的是好的， 我要买便宜的，所以你的选择标准是便宜，所以你会发现呢，你的购物，你的行为方式是以便宜为标准，然后接着呢，你发现不，我还要再加一个，那我吃太胖了不行，那我要在上面加一个标准，那我要买低卡路里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所信的东西啊，它事实上你是一直在变的，因为什么？你的内容一直在变。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你们是买低卡路里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生活在唐朝，你就买高卡路里的。
嗯，环境变了，
对不对？你明白吗？其实你们所信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一定对，它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所以你一不停地否定这个前提条件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所信的事情是一直在变的。曾经什么某一个时刻，在我们在中国学数理化是很好的，对不对？对吧？那曾经某个时刻你家庭出身要是地主，你还是很惨的。你现在跟人说你是地主，别人很羡慕你，你有房子，你知道吗？你不，这个没有多长时间的。你刚才说你一竿子知道唐朝去，那你别知道唐朝，我就知道40年前，你敢跟人说你是地主吗？你肯定不敢说。你现在你还悄悄的跟人说你是地主，不好意思显富，是不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你所信的变了吗？你的内容变了，不是你的信心变了，是你的内容变了。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说我为什么要相信呢？其实你不是去相信谁说的，你是去相信是不是事实，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大家想一想是什么？
真理，
谦卑，对不对？所以谦卑是什么概念？你要知道我所知的有限，你要知道呢，我先是用价格为标准去看买东西，接着用卡路里，再接着我发现呢，我如果放在唐朝，我就这一切都完了，我长那么瘦都没人要了，我还长胖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是我们所信的内容远重要过我们认为我们有的信心。这就是听到，这就是读圣经的用处。这就相当于呢，我如果在100年前我相信地球是方的，地球就是方的吗？我相信太阳围绕地球转，太阳就真的围绕地球转了。我所信的根本不会改变本来的那个事实。所以我们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啊，完全不是脑子里的影子，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所谓哲学，这就是一个事实。你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呢？万有引力。你会觉得我们在讨论万有引力是在迷信吗？你会觉得我要需要使劲的把脸憋绿的去相信万有引力吗？不需要的，对不对？你需要我反复去洗脑吗？你要相信万有引力啊，我今天不信，我明天再来，你要相信万有引力，你需要吗？你想想我们是怎么相信万有引力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事实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跳到月亮上去看地球是圆的？那你凭什么相信地球是圆的呢？因为你在海上，你先看见的是帆嘛，再看见的是船嘛，它是会有足够的证据给你的。前提是你若不去思考这些事，你怎么会看见这个证据呢？你没有到天上去嘛，你没有到天上去，你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呢？那你站在海上，好，你往前看，一个船过来了，如果是方的，你应该什么？你应该是船帆和船同时看见，对不对？如果是圆的，你应该先看见什么？顶上尖儿嘛，因为它是圆的嘛，对不对？你先看见尖儿。当你先看见尖儿的时候，你如果你脑子里以前一直想的地球是方的，你会不会就问问题啊？哎，你说这不对啊，这个为什么啊？这不应该都能看见的吗？为什么先看见的是帆儿呢，而不是那个船呢，而不是同时看见？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所有我们在圣经里碰到的，我们都要用 对待万有引力、对待地球是圆的方式去对待它，不要用对待我们家里曾经拜过的偶像的方式去对待它。大家能理解这个区别吗？我们都拜过偶像啊，我也拜过，家里以前一堆啊。你碰到那个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跟他之间是一个惧怕的关系，是一个你要去拜他，你害怕触犯他。但对对对，或者你怕是不是我质疑你，你会我能不能质疑你啊？但你会不会去觉得我能不能质疑万有引力？你当然要质疑，对吧？我们能不质疑吗？那万一这个不是圆的是方的呢？一个道理，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曾经学过的一切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就是怎么看待圣经。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神造的。大家知道上帝造的万物啊，是有形的世界。上帝说过一句话，耶稣在跟门徒们说过一句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律法的一笔一画也不要废去，也不会废去。他讲的是两个层次的事情。什么概念呢？就是他造的万物这个层次远低于灵的这个层次。所以圣经讲的是什么？是灵界的万有引力定律。大家能明白吗？我再说一遍，圣经讲的就是属灵的万有引力定律。大家就能明白，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你今天想一想然后能够安慰我一下的一个东西，能够想一想能让我今天感觉睡觉舒服，不是，这就是一个真的事情。这就是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这就是你在宇宙当中什么光速旅行时间就停止了，这就是相对论，就是你已经知道的所有的真理。一个意思，无非就是呢，你看见的那个真理呢，在上帝呢，他来告诉你，天地都会废去。为什么天地都会废去？你会看见房子会旧的，对吧？对，然后这个地上的一切嘛，它其实是在循环的。然后宇宙的万物呢，有形的这个世界呢，它其实是在改变的，但是灵呢，它是不变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挑战啊，说哎呀你信了就你们说什么信了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你不吓唬我吗？我来告诉大家啊，为什么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事实，如果你生来就是有灵的活人，你就是灵，事实就是灵就是不灭的，那就意味着无论你承认或者不承认，他就是不灭的。大家能明白吗？就像如果我生来我就是一只猫，很多小朋友喜欢家里养宠物，养一只猫一只狗啊。猫和狗它只有魂啊，他说动物的魂是下入地的，人的灵是要到神那去的。我如果生来就是猫，我没有灵，这是一个事实，我不能因为这样的事实而改变。大家理解这意思吗？就是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猫啊，我就说哎呀我怎么不到天堂去啊，没有的，因为我造了，神造我就是个猫，我生来就是一个人，我是从亚当一代代下来的人，我里面本来就是有灵的。上帝吹了一口气在谁嘴里？亚当，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就相当于你已经是这样，然后上帝也一直在想办法来拯救你，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不信，哎，谢谢，我们。你看是一个孩子吧，就带着他。对，我不能说，就像哲欧老弟兄老喜欢举这个例子，他说我觉得我是美国总统，他是吗？他不是。然后呢，我能说我觉得我不是个人，我是个猫，可以吗？不可以，我做不到，没有办法。但是能理解我这个话的意思，我既不能往上说，我也不能往下说。我既不能说我不是的那一样，我也不能否认我是的那一样，这就是个客观存在。大家能明白？比方说我今天我饿了，我不能说我不饿。我今天我思考了很多永恒的事情，这个猫是不会思考永恒的事情。我不能说哎呀，我要是只猫就很好，我要是只这个老虎就很好，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我们人常常会这么说的，对吧？哎呀，我。这个我们家里养的宠物真好，没有什么烦恼，你看我整天那么多烦恼。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话 而改变一个客观的事实，我就是，我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这个有灵的活人就必须要遵循灵的规律，大家体会这个意思吗？灵的规律就像万有引力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去躲它，因为这就像什么呢？第一次出现这个太阳是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时候呢，有人因此而死了，对不对？异端杀了，为什么？大家很惶恐，说：“哎呦，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不可以想象，因为它太颠覆了。”大家惶恐到一个地步呢，把这个学说的创始人给杀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的就是真的，都没办法嘛，他不就本来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转，你说太阳围绕地球转，也不能改变地球围绕太阳转。所以信心是什么？去发现真理，就是信心。你看到了真理，你就从里面你就会信了，你信了以后未来的事情就定了。大家知道这个逻辑顺序是什么？是你先去找真理，你被真理所得着了的意思就是你真的相信这就是真理，然后你相信了以后你就未来一定会有那个结果。好，我们就用大家能明白的话啊，比方说我们用地上的真理来说，地上真理呢，比如说万有引力，我在假设我是个学生，我在学习万有引力之前，我坚决相信这个地球是围绕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地球是方的，地球是中心。我以这样的知识我去考高考，我考得出来吗？我的结果是不是已经注定了？大家明白吗？我如果觉得地球肯定是方的嘛，怎么可能不是呢？然后我去考高考，你觉得我考试结果一定是什么？我考一万次也是落榜的，这怪谁呢？是怪我不努力吗？
因为你觉得这三个字不等于事实，不等于真理。
明白。然后呢，我现在换一个态度，我谦卑，我的老师呢，我说老师你要告诉我到底什么是真，老师告诉我，然后我觉得不信，我觉得这太颠覆了，我天天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太颠覆了，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自己在动啊。然后老师说你去想啊，你去想海面啊，你去想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伽利略做的那些实验。我说对呀，我以前怎么没想过呢？哎，我再想想，我再去学。然后过了三个月，我一拍桌子说，哎呀，我终于明白了，我以前错了，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的，万有引力是对的，真的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然后我从心底里坚信这一点，然后我去考试，我是不是一定能过？是不是结果就出来了？你觉得未来那个结果什么时候定的？今天定的，信的那刻定的。信的什么定的？是我脸憋绿的那个镜头定了吗？
是你信的那个东西的真实性。
对，明白了，就是我信的到底对不对，是那样东西到底对不对。然后呢，那样东西到底对不对取决于我还是取决于那样东西
本身？
取决于它本身。
那
如果我要得着那样东西，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谦卑，对不对？
谦卑，
我要先谦卑，对不对？我要先承认我不知道。如果我面对我的物理老师说你就该被定死，你这胡说八道，我这辈子不会懂的。我说你睁眼看看，哪天太阳不是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你讲的什么异端学说？如果我到死都抱定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的，我的物理老师逼死我我也学不会的。大家理解这个区别啊？信心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得着救恩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桥梁。那这个桥梁的起始点在于我们灵里的谦卑，我承认我不知道，我承认我所知的有限，我承认我可能错了，我不要觉得我以前认为的我的经验我一切所知的总一定是对的。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例子就是，如果我坚持啊，这个低卡路里的，那我就什么？那我可能到唐朝我就没法生活下去。就是我们所知的，其实是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自己的状态影响非常大，非常非常大。一个身体 强壮的人，他可能从来不会觉得哇生病有多难受，他就从来不会觉得好像健康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他思考的很可能都是我怎么样更多的去赢，我在打更多的仗，我在赚更多的钱，对不对？直到有一天他突然病倒了，一病病了一年之后，你会发现呢，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
啥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的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是受环境影响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认知去代替事实，代替真理。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你要用圣经的话来带领你，不要用你的感觉去理解圣经的话。话是真理，不要用我的感觉，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来理解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这两个事情本身就是矛盾的。你看见的事情和你所相信的事情根本不能够对起来。你看见的明明是太阳在动，你非要说你自己在动，这需要巨大的信心啊，弟兄姊妹们，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信呢？那你为什么信？一样的道理，你没有看见耶稣，你也没有看见灵，那你一样的要信。这个道理和你没有看见地球在转是一个道理。你可以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是地球在转，你也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灵的存在。前提是什么？你谦卑。我就达到这一个要求就够了哈，谦卑啊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哈，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历代之下，旧约哈，列王记下，列王记下五章。列王记下哈，五章就是607页啊，607页啊。607页。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因谦卑得医治啊，因谦卑因信心得医治的一个特别美好的例子。列王记下五章，乃曼得医治哈。这个故事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读过啊。我们今天就不一节一节往下读啊，我就帮大家一节一节往下顺着讲就好了。我先讲一讲这个故事的背景啊。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的北国，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分裂了，南国北国已经分裂了，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呢，当时的王呢都不好，南国的犹大国的王呢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然后呢，好或不好就有一个标准，他是不是信靠神。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北国他有很多的敌人，亚兰是当中之一，常常来侵略他们。你就想象的是中国宋朝，一会儿金国来打，一会儿辽国来打，一会儿蒙古来打，大家能想象吗？就是他始终生活在恐惧当中，就是这个国家以色列国非常弱小，因为他们反复的拜偶像，所以上帝的祝福呢总是常常会远离他们。然后这时候他们敌国的一个元帅呢，他叫乃曼。那这个人呢，我们看一下五章的一节哈，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呢，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一节经文透露了太多的信息啊！大家先想，第一，他是这个国的元帅，因元帅就是所有军队的首领，对不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他又曾上帝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就出去打仗他总是能打得赢，他自己又是大能的勇士。最后一句话讲什么？
只是得了大。
我来问问大家啊，我们在这地上是不是一样的？你每个人都说你很好，你长得很漂亮，你非常有钱，你非常年轻， 啊，你身体很健康，啊，只是某一件事情，大家想一想，只是后面那个部分啊，其实否定了一切。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大麻风是一种什么病啊？就是今天的癌症啊，没有治的，没有治的，啊，就是他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没法治的。然后如果我说你有这一切的好处，只是你还有几个月就要死了，你觉得你剩下几个月会过得很舒服吗？不会的。我们人呢，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常常影响我们一辈子的是只是后面那个部分，不是前面的部分。因为只是后面那个部分啊，我们等会儿会看见决定了乃曼的行为。乃曼带出来的钱呢，他等会儿要来拿钱来买他的医治啊，他以为他能拿钱买他的医治，他是一家一档他都带出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大麻风呢否定了他前面一切的东西，他是元帅没什么意义，他是大能的勇士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他大麻风就没这些都变成，对吧？比如说，对你很有钱，你什么都好，然后我给你一张诊断书，就剩三个月了，
完全都没了，
没有意义，是这个概念吗？我们在这地上就是这样的，大家想一想，只是后面的部分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决定，
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让他谦卑，对不对？前面的部分让他一个什么作用啊？让他地上一切的东西啊，其实都有一个目的啊，就让你骄傲。我是元帅，比方说我是一个兵，我们都知道不想做元帅的兵都不是好兵。那我做了元帅，我怎么样？我非常骄傲。我们在地上受到的教导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骄傲。你骄傲不了的就是使劲骄傲，是吧？我不能当元帅就使劲去骄傲嘛，对不对？我不能考第一名我就使劲去考第一名，是这个概念吗？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努力让你成为骄傲的人，努力让你成为骄傲的人，这是一个唯一的目的。这是撒旦特别坏的事情，这就为什么金牌只有一个，
大家都去抢。
上帝有多少金牌我来问你，哎，这是很好的问题。
无数。
你怎么知道？
他给每个人都有金牌，只要你愿意去拿。
对，你怎么能相信呢？
说了。
然后我来告诉你，你不单是书上说的，你非常能理解。我们这里超过家里有一个孩子的，我看有很多家哈。我来问你们，你是不是给每个孩子都自己有面金牌？你有没有说你们家的大儿子是冠军，二儿子是亚军？你会不会这么去想？你说大儿子更加好一点，或者老二更加好一点，老三更加好一点，会不会？你给每个人都预备了给他们最好的。明白了这个概念？上帝是大能的，只有一块金牌只表明一个事情，他的供应有限，就是一块金牌，是不是？如果他是大能的，他是供应是无限的，他怎么可能只有一块呢？全地都是他的，他所有他都可以给你。你会不会觉得你对孩子的爱不够，必须得把80%给一个，20%给另外一个？你给每个都是100%，为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没说错吧？你怎么知道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好的预备？因为你是妈妈，你有几个孩子你就知道你爱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样的。你说我要不要，我老大不要了算了，死了也可以。我老二也不要，这个不要也行，死了也可以。你会这么说吗？你为什么不会这么说？你说我死了可以，他们都要活。这就基督就这样的吗？我死了可以，他们都要活，是不是？他有没有说，哎，这个可以死的，他可以死，你可以死，他有没有这么说？他有没有让哪一个天使来替我们死？他有没有让彼得来替我们死？他说我可以死，你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我可以死，这个少一个都不行。别人不说，哎，你都十个儿子了，少一个行不行？不行，这不可以的，十个儿子每个都好的，是这样道理吗？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他 他有大能，他给我们预备了一切。所以地上让我们做的事情啊，其实都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设一个金牌？你去抢到了你就很骄傲，你抢不到啊，你就在一个状态里，我努力要抢到。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思维是被捆住的。为什么呢？你或者是在求而不得的伤心当中，你或者是在求而得之的骄傲当中，两个都是捆绑。大家去想一想。所以当你一个目标实现了以后，你总有下一个目标出来，撒旦永远会给你新的目标。当你什么目标都有了以后，你就要活到120岁，对不对？假设你说，哎呀，我什么都好，你又有钱，你又健康，你什么都有，你家庭幸福，你儿孙满堂，那你最后一个目标是什么？我多活几年，我使劲活，是不是？我吃虫草，我吃人参，我是不是啊？我生命在于运动，我就运动；生命在于静止，我就静止，是不是？我没说错，这是你的人生观嘛，对不对？这完全没有错。我们讲的，我们都是这么经历的嘛，对吧？你如果真的你什么都实现了，我像李嘉诚，我就多活几年，我可劲活，是吧？你不会说，哎，我早死一点，你不可能这么讲。你下一个目标又来了。所以，当一个人他到最后他什么也没有，但他活了100岁，他还是可以骄傲。为什么？我活得比你长啊，是不是？我能活，你看你不能活，你看你60岁就死了，那我都能活，虽然我没钱，但我能活，还是可以骄傲。他还是可以骄傲，但是你反过来，上帝的道是什么？只是得了大麻风，他在边上摇铃啊，还是谦卑一点。你是元帅吗？没关系。你是大能的勇士吗？没关系，只是得了大麻风。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去思考一下，你在地上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哈，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他们两个国家是接壤的，所以亚兰国的人呢就出去抢以色列。你可以想象，就接壤的地方就像辽国冲下来抢那个抢南宋的，抢完就走嘛，对吧？抢东西也会抢人，对吧？这个以色列国的小姑娘呢就被抢走了，抢走又卖作奴婢，就去服侍，刚好服侍谁呢？就服侍乃曼的妻子。我常常思考这段经文啊，我很感动啊，就是我们的主啊如此的有爱。为什么我要先讲第一个讲乃曼的故事，大家知道吗？因为乃曼是个外邦人，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外国人的信仰，我要信我祖宗的神，对不对？佛对吧？不管佛老子 whatever 对吧，孔子，我总归要信我们家的，那个是别人家的。但是我要问你，真理有谁家的吗？
没有。
万有引力是以色列的万有引力呢，还是美国的万有引力，还是中国的万有引力呢？
以色列，
还真得了一个结论。
哎，真得了个结论。
真理是所有全人类，我是以色列人，加利略吧。
对对。
加利略。
对。所以
牛顿的发明。
对，所以牛顿的万有引力不会因为是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你就会觉得这是英国人的万有引力啊，这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哎，这是别人的信仰？对不对？美国人最早也不是信这个的哦，他们也是拜偶像的哦，对不对？他也是从以色列那里来的哦，
哦，这个是，
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若真是全人类的救主，那他就是每一个人的救主，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要先从乃曼讲起，因为乃曼在当时是以色列人吗？他不是，他是个亚兰人。上帝为了救这个亚兰人呢，甚至用了他们国家的一个女子被抢过去的奴婢。你会看见哈，这个奴婢的信心啊，远比他们的国王还要大。她是一个奴仆，这个 这个女子很不简单的、啊、你要想想她可能被抢过去的时候没准亲人都有些伤亡了、啊、大家想过没有，对不对？也许父亲过世了，或者至少家里遭灾了，你在她里面看得出一点仇恨没有？如果是你啊，你被抢去别国做奴隶啊，你看见你这个国被抢去国家的元帅得了大麻风啊，你会怎么样？
拍手称快。
怪不得麻风病得死。
你说这麻风怎么还不传染一下？怎么就他一个人得啊？是不是啊？你说他们家好多人啊，对吧？最好传给他国王，他怎么不去国王那晃悠一圈呢？是不是？啊，我败坏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嗯、我也是这样的啊，我就恨不得这个啊，这个，这不死光了最好，对吧？
很有可能他的亲人都是亚兰人杀的呀。
完全可能。
对呀、
啊。对。你会看见，这个小女子做了一个极好的见证。是什么见证？没有任何的愁苦，出来的都是无私的爱。一切的开始都是从一个好的见证开始的。大家明白？有没有多少人进到真正进到神的话语里来，是看见一个好的见证开始的，看见一个没有愁苦的弟兄或姊妹，看见一个能够安慰你的弟兄或姊妹，看见一个能够把你带出你的黑暗、你的乌云的弟兄或姊妹，听到一个像 CC 姊妹上次讲的如此好的、美好的见证的这样的一个开始，一切都是这样的开始。这个小姊妹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她有一万个理由，关起门来咒诅啊，拍着手跺着脚去咒诅啊。但她相反呢，她说什么？她说巴不得，对不对？他说什么？巴不得，巴不得的意思是什么？哎呦，你快去哦！我太想哦，你知道吗？你快去，我们那里有先知。这个小女子做了两件特别好的见证。第一呢，她用她的生命告诉对方，我们的神能改变人的，我里面没有愁苦，我有神我就没有愁苦的，无论我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第二，我的神是活的，他是真的。他是一定能救人的，你坚决要相信他。这就像一个 introduction， 英语讲就像一个引子。这个引子本身能代替乃曼的信心吗？不能够。但是它能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它能带领乃曼到神面前去。因为那时候他们见不了神，他只能见神的先知，神的先知就是神的传话人嘛，对不对？他们去见以利沙。但这个小女子做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就帮助了乃曼知道了有神的存在，他就会去，他就去得着神的恩典。这里哈，我们继续先往下，先读啊。先他说乃曼进去，第四节说告诉他主人，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一双十套就去了。这样的一段话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我来问你啊，如果是你们家从隔壁国家抢来的一个奴婢，你可能还杀了他爸妈，在你们家他说我们的那边有先知，你会信吗？
会有担心吧，会觉得说他说的话万一是把我搞在一个大的圈套里面，是陷阱里面。
你会可能两个问题会出来，第一，如果他真的有先知，他怎么被我抢来了？
对，这是人
的。第二，他坑我怎么办？对不对？这是非常正常的。乃曼的信心怎么来的？我来问你。
就因为一点点，他见了。
就他是看到那个石里本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信心。
还有。
他走投无路
。说的非常。
他
说的非常。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真的谦卑。他有第二个 choice 吗？他没有了。你可以不去，只是得了大麻风，3个月给你，就剩3个月，只是得了大麻风。大麻风是没有治的，而且是最后是要跟全部的人隔离的，啊，身上的肉都要掉下来的，死状是很惨的。他有第二个选择吗？好，我来问大家， 没有第二个选择的人就一定会谦卑吗？
不一定。
不一定。所以大家要感谢神。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到神那边去，但不是所有有需要的人他都会到神面前去，依然是神的恩典。神会预备，怎么预备？派一个小女子来。所以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神都会，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就肯定有需要。他会派一个小女子，一个弟兄，一个身边的朋友到你身边来，带给你这个话。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听。好，我们下面要看啊，他带了多少钱去啊？
十他连德
银子，金子6000舍克勒和1商10套。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大家不熟悉的几个单位啊。他连德呢，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大约是90斤，90斤哈、啊。那6000舍克勒呢？1舍克勒差不多是11克，啊，11点几克啊，11.2、11.3克这样。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事实，你不能用现在的价格去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当时的货币，现在银子和金子已经不是货币了，现在金子只是一个值钱的东西。金子在现在的金子啊，和当时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只要说一个概念就明白了，亚伯拉罕派老仆人去把那个利百加娶回来，那个老仆人给利百加的那个镯子和耳环和鼻环，你知道是多少舍克勒金子吗？耳环和鼻环是半舍克勒金子，两个镯子是10舍克勒金子，10.5舍克勒就可以娶，就可以办婚礼了，就可以，这就是彩礼了，聘礼了。大家能明白吗？10.5舍克勒就是聘礼了。我再说一些数据，大家明白啊？30两银子，卖耶稣只卖了30两银子。30两银子什么概念呢？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啊。然后我再说几个数字啊。当时那个撒玛利亚这座城哈、啊，是一个叫以色列的，好像是叫亚哈王，他去买的，是去跟那个当地人买的一座山，一大座山，他在山上建的撒玛利亚城。你知道他买那座山花了多少银子吗？
50，
只花了2他连德银子。买了一整座山，只花了2他连德银子。就比方说你现在去买一大座山，也就值2他连德银子。好，我再说一个数字啊。当时这个大卫不是数点人数，最后被惩罚了吗？对不对？惩罚以后上帝要他献祭，对吧？他要把整座摩利亚山买下来，他要在上面搭祭坛献祭，对不对？他要给那个啊，阿尔南河场的那个主人说，我要花金子来买你这个河场，对吧？他花了多少金子，大家还记得吗？600舍克勒金子，只有1/10。600舍克勒金子买了一整座摩利亚山。你知道一整座摩利亚山是什么概念吗？就是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座山，在这之前就是各个他山，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座山。耶稣死在的那座山，这座山的价值何等的大。就那座山当时买下来，他是从外邦人那买，所以外邦人是没有办法再去 argue 的，就是这个山是神的子民真金白银花钱买过来的。撒玛利亚山也是买过来的，摩利亚山也是买过来的，不是说我抢的，直接凭了600舍克勒的金子买过来。所以这个相当于什么？10倍的摩利亚山的这个10倍的各个他山的价值，你可以算一下。
以色列买下来的，
对，他几乎是可以买下一整个国家的。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他不是带钱去找医生的。我再说一遍，他不是带钱去找医生，他是把他的生命带去了。这我是去买命的。我是去买救赎的，所以他是带着救赎的心去的。他已经知道我在这一世没有什么可想的。我反过来想一想，假设我得了绝症，我家有1亿，如果我对今世我还有指望，我可能只带100万去，对不对？我只带1000万去，对不对？我昨天稍微花了点时间，我算了一下，6000舍克勒金子啊， 就算今天的金价都至少值将近3000万人民币，就算今天的金价，我要告诉你啊，货币在当时的价值一定是高很多的。就像你拿人民币在拿美金在摩利亚山里，你付给别人，别人是不要的，因为那是废纸。你今天付给别人银子，银子别人也是不要的，因为这不是硬通货。所以这个在当时的价值是远大过今天，这就意味着你算一下就知道，30两银子在今天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工资的，一年的工资不可能的，在当时就是一个人30两银子，你可以算吗？90斤和30两，你可以去算吗？十塔林德就是900斤和30两，你可以算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这个差距啊？你们可以自己稍微去算一下，可以，就是这个光银子就能够相当于一个人的多少人一年的收入哈、啊，所以他只是一个元帅，对于他来说啊，这是他能拿出来的可能所有了。这就意味着呢，我只有100万，当我得了绝症呢，我就把100万都带上。这就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没了，我完了，我投降，我顺服，我肯定不行了。如果我只带了10000块，就说明什么？我治好了还回来继续干。大家能理解这个区别吗？对不对？就是如果我有100万，只带10000块钱去看医生，那什么？我治好了还回来继续干，或者治不好我回来再找
另外人治。
对，懂了意思吗？我不会再想后路了，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找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的，就这一下了，我就去了，这就叫信心。他就这，所以他是绝了后路去这个去找那个以利沙的哈，然后呢，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什么？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已经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这番对话非常有意思啊，是两个不信的王互相的对话。反正呢，上帝的人，神的孩子在里面什么事也没干，就是不信的王和另外一个不信的王说，你，我告诉你，就你要治好我的元帅，我没有这个元帅以后我打不了仗了。然后这个不信的王就说呢，我怎么能救人呢？没有一个想到了神，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他没有一个，写信的人也没有说，哎，你们国的神很好啊，对吧？他说我命令你，你给我治好。接信的人啊，按道理啊，他应该知道神的，他是以色列的王。
对，
所以你会看见
两个都，
他做王啊，还不如那个使女啊，不如那个小女孩啊。
近前，
小女孩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对不对？啊，咱们这个以色列的国王怎么样？撕裂衣服，说我完了，你看，而且他恶意的揣度别人，
找茬来。
他说他来找茬，他就是要打我，对吧？就变卢沟桥事变，找，哎，我丢了几个兵，我找不着了啊！不行，你得给我交出来。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是因为什么？他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他的王，以色列的王，也不知道他的神是能够救人的。虽然他是号称有神的王，对不对？所以你从这里看得见，上帝救人。是跟着你的血统来的吗？是跟着你的地方来的吗？是跟着什么来的？
信
心，对不对？信心就是他的孩子，不是信心就不是他的孩子。是因为你是犹太人吗？是因为你是美国人吗？是因为你生在基督徒家庭吗？都不是，是因为你自己有信心，就你了，你就是乃曼，是以色列国王，不是，大家明白吗？非常有意思。你会看见翻译到今天的话就是，可能以色列的某个大祭司他不是，你这个来自中国的小女子是的，为什么？你相信呢？他不相信，他号称有神，神不认识他，啊，你是一个外邦的小女子，神认识你，为什么认识你？因为你有信心。好，我们继续往下了，神人以色列听见以色列王。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你会看见以利沙是真知道神的旨意的，他若不知道，他不会去管外邦人的事情，对，更何况这是敌国哈，是交战国的外邦人。所以我们岔开来讲一点点，你会看见神的仆人他有一个特点哈，他是不看外表的，也不看环境的，他只看神的旨意的，对不对？他不会说这是我的仇敌，所以我他们老侵略我们，我巴不得他死，我才不给他传话呢。啊，大家记得约拿吗？对不对？到最后神把他拽回来，对不对？神把他拽回来，看神真正的仆人。你看这边的长老，他也会说你是中国人，我不给你传。哎，你这外邦人，他也没说。真正神的仆人，他是看神的旨意的。哦，神现在兴起的全是中国的孩子们，他所有的心思就全花在这个上面，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他有没有说？哎呀，这个不，我不做这些，我去本地人的船，你看我的那些亲人们，我的那些都没有没有？我们一样有很多的当地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己的亲人也没有信，他也没说我再使点劲，也没说我再去花点功夫，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你们身上呢？他知道神的旨意，以利沙就是这样的，神带来的，那我要完成神的旨意。我岔开来讲一点啊，第九节说到，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口。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他有没有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啊？他来了，不让人进门，对不对？他乃曼是很虔诚的，对吧？我来了，到你这来了，而且你让我来了，对不对？本来是去找以色列王的，对吧？以色列王在那撒泼耍赖，对吧？那你自己跟以色列王说，你让我来，那我来了，你总能让我进去吧？他想想为什么不让他进去？不但不让他进去，他还打发个使者出去跟他说，说什么？你去约旦河沐浴七回，你就必复原了。然后乃曼去生气啊，我们等会儿来解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再往下看，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说：“大马士革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走了。大马士革的这两条河啊，就是乃曼的家乡的河。我想一个历史背景啊，这两条河当时远比约旦河要清澈。就是呢，一个浑浊的水和一个极其清澈啊，就像那个
风景优美，
对，风景优美的这个河啊，你人天然会觉得那肯定是干净的河洗我的皮肤病能洗得好吧，大麻风是皮肤病，对不对？还有第二个是你总得出来见我，
我好歹是大将军，
对，还有替我祷告嘛，走和怎么治病的，我摇个手啊，或者念个咒语啊什么的，按个手啊，对，啊，摸个头，他肯定能理解为什么他说摇手，因为他大麻风嘛。
哦，对对对，
他是很能理解对方的。他说我知道你不敢摸我嘛，那你摇，以上摇一下总可以，对不对？摇一下，
这是做法事。
对，法事，对。所以我们人会有自己的经验的。我讲到这一遍，你就会发现，神的作为就是以利沙为代表，神的作为和人的认识。它有一个巨大的差异，人的认识的基础是什么？我的经验。我再说一遍，人的认识的基础是我的经验和我的知识。我的知识是什么呢？我见过的所有治病的全是这样，对不对？这是我的，对，他也拜假神的嘛，他去他们的那个庙里面也拜过的嘛，你可以想象那个，或者做个法事跳一跳，跳一跳，对对对，哎，弄一弄。或者说呢，然后也有人让他曾经肯定告诉他去洗洗嘛，因为皮肤病总是可以洗的嘛，对吧？那你人的经验是什么？洗干净总是用干净的水吧，我总不见得洗碗是用这个刷锅水来洗碗嘛，对吧？那越洗越脏嘛，这个是我天天这么做的嘛，对吧？我看见我太太天天洗碗都是用干净水洗，你让我用那么脏的河水洗，然后呢，我因着我的知识 凭着我的经验，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他是说谎的，是不是很自然？非常自然，非常非常自然。所以我现在可以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他不让他进门？为什么直接让他去洗？要显明他的信心，明白吗？要显明他的信心，因为他的信心呢，是需要表达出来的。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合常理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事情啊，一定从什么上面区分开来啊？大家以后不要觉得我以后再碰到个病人就让他在河里洗一下啊，不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说有人来求我，我就站在让他站在门外，我在门里跟他喊啊。大家千万不要看这个外表的样子，上帝用的每一个方式都是为了显明我们信心来的。因为在他那个环境下，他特别盼望以利沙能出来迎接他，他心里更安一点，对不对？对吧？就比方说呢，你明天要考试了，你最好知道考的老师是谁呀，我知道了我心里更安一点，对不对？我就能想一想，哦，我这个老师以前是考哪些题目，我今天又复习一下。这就是我们人的方法，越是这种方法呢，你越最后不会相信是他做的，不会相信是神做的。上帝永远都是用你的方法相反的，目的呢，让你知道最终成就的时候是他做的，不是你做的。如果上帝让以利沙一开始就出门，很热情地迎接他，哗啦哗啦摇一下，
他以为是以利沙做的，
他或者以为以利沙做的，或者认为呢，这就和其他的怪力乱神没什么区别。如果让他去一条很清澈的河里洗一洗，他就会觉得以后我告诉所有的大麻风全部去河水里洗，那玩意太灵了，然后呢最后就变成崂山矿泉水大泉河。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很多人问啊，说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啊，我来告诉你，这就是一棵普通的果树，区别在哪？神的话。神说不能吃是因为他的话，不是因为这个果子啊，那不是人参果，咔吃了啊，不得了了。这是我们人，我们看西游记，对不对？我从小特别喜欢看西游记，我总觉得人参果特别神奇，其实不是果子神奇啊，是他的话，他的话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话起的作用，然后呢是你的信心起的作用。所以他要他显明他的信心，通过什么显明呢？我不出来迎接你，你要相信。完了呢，我让你去约旦河洗，河水反正不咋地，看起来估计估计麒麟去过，脏兮兮的是吧？脏兮兮的，估计因为它是个汛期很大的，这个它这个会涨水涨得很厉害，所以这种河一般都是泥沙是比较多的啊，它不是一个像小溪。像泉水一样这种冲出来的河，所以乃曼的第一反应啊是什么？气愤愤的转身走了。所以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告诉我们的和我们所认知的会有一个180度的差异，完全颠覆。你以前认为是这样的，我以前认为是地球太阳围绕地球转的，你突然告诉我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是彻底的颠覆。
我以前认为人是就是要不断的追求新的目标，要成功，
对，
要靠自己努力。
对，然后这个颠覆呢，会让你立刻得出一个结论，它是假的，我不要再信它。这个时候你的考验时刻来了，极其重要。盼望今天把这个讲完。这个时刻一定要谦卑。上帝呢让我们谦卑啊，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有限的。我再说一遍，他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有限的。他有没有让乃曼去走300公里路啊，去西天取个经呢？
没有。
没有。约旦河在哪里啊？就在旁边。就在眼前。他们在以色列吗？ 约旦河就在旁边，然后你去河里洗七次，你是不是洗完就死了？不会。你少了几斤肉吗？不会。你洗完以后就不是元帅了吗？不会。你洗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你的亲人就不理你了吗？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我来问你们，
金子银子都在，
你什么代价也没有付，你付出了谦卑。大家去体会一下上帝的道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同样的例子啊，你们记得耶稣在跟彼得说，你把船撑出去，我们去打鱼。彼得说了一句什么？我等打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有打着，这是他的经验，对不对？大家去读路加福音三章还是二章啊，他说我打了一晚上，那天他们讲完道，他坐在彼得的船上，因为太多人挤着他了，他就坐在彼得船上撑开一点，大家都坐在岸上，他讲完道，讲完了以后他跟彼得说，哎，你把船撑到深水里去，我们去打鱼。彼得马上说，我打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打着，但彼得第二句话特别重要，但是我依从你，我们就去打吧。那一网鱼，船险些沉下去，网险些裂开，就打了一网。所以如果彼得那个时候说，你是一个木匠，我是一个专业渔夫，不用你来教我什么时候有鱼，他能得救吗？
不能。
他不能得救。我来问你们，彼得付出了什么？他的船没了吗？他的鱼没了吗？他不再是渔业合作社的社长了吗？他不再是大家敬仰的这个老大了吗？都不是。他只是付出了一点点的谦卑。这个谦卑得到验证需要多少时间呢？非常快。所以我来告诉大家，我们到主里什么时候能真的认识他呢？就是跟乃曼一样，你谦卑进到他面前去，然后做他要你做的一件付出信心的事情，可能是读经，可能是祷告，可能是向他求告，然后你会在很快的时间看见他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替代这样的经历，能更让你相信。其他一切告诉你让你相信的都是远的，都是跟你个人没有直接联系的，唯独这样的经历。乃曼在这之后他是全然的信靠神的，但是他经历了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就是什么？他所得到的信息，他要做的事情和他的经验和他的知识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实在不敢去，他也不愿意去相信，也不能相信啊，他不能想象里面坐了个什么人，胡什么似的就弄出个使者来告他去洗七次澡啊，他实在不能够接受。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依然爱他，又兴起了一个谁啊？
仆人。
他的仆人近前来说什么？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什么？这个仆人，上帝非常非常爱我们，他先兴起了一个使女，后兴起了一个仆人，他都起了一个桥梁和引子的作用。你会发现我们当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上帝总是在身边会兴起一些人和事的，帮助你啊去相信。这仆人就是点破了乃曼陷进了一个怪圈。乃曼的怪圈就是什么呢？他抓住他的骄傲，他不去做一件根本没有成本的事。比方说长老告诉你，你去读经啊，你去祷告，你把你的难处啊，你跪在神面前，你去祷告这件事情，我说你做了你会死吗？你会破产吗？你会丢什么东西吗？你什么都不会，但是你需要一点谦卑，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愿意做呢，上帝会在身边可能会兴起一个人说，你想一想，你祷告一下呀，对吧？可能是比如尼克啊，说，哎，你想想，你祷告也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 这个仆人就起了这个作用。说你想一下，你就洗一下嘛，你来都来了，对不对？对不对？你何必呢？对吧？你洗一下嘛，你假的真的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要知道，如果是假的，我不敢这么说的。洗一下没结果，就穿帮了嘛，是吧？这里说洗一下没什么效果，那你说我再不信你了，不用信了吧？很好的，真的东西就不怕这个事情，对吧？俺去洗，嗯，然后先知哈 这个仆人哈，他做的一件事情呢，他只是帮助乃曼从他原有的思维的那个定式里面跨出来。跨出来以后呢，乃曼啊，就按照他的建议呢，就去洗了。洗完以后，全然就像孩子般的肉出来了。
新肉。
他这个事情之后啊，这就是我们进到主面前，带着信心，得着这个神的恩典了以后啊，你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喜乐的心，你就全然相信了。全然相信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你想想是什么？
跟从。
还有呢？
跟从。
是悔改。是悔改。彼得打了那船鱼，耶稣刚打上那船，网险些裂开，船险些沉下去的鱼以后，彼得的第一反应很奇怪的，他跪下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这里乃曼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去拜偶像，你要饶恕我。大家明白了吗？他突然意识到他是拜偶像的了。他以前有意识到他是拜偶像的吗？
没有。
他有些意识到吗？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信了的弟兄姊妹啊，会看见身边的不信的亲人们啊，特别着急。哎呀，你又拜偶像，哎，你还是祭祖，哎，你怎么怎么样？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你又犯罪，不要着急。我们若没有见到神的恩典，我们不会真正的悔改。为什么呢？我打碎了家里的玻璃。我说是隔壁邻居打碎的。我若不知道我父亲会真正的原谅我，我不会承认。你不管怎么样说，说不大天我都不承认。只有一个可能我会承认，我知道我爸真的原谅我，而且他把邻居的钱都付了，我就会承认。明白了吗？所以你要去先去看到神的恩典，恩典总是先行的。你若不看见他的恩典呢，你不会真的信；你若不真的信呢，你就不会真的悔改。所以你要去思考啊，要去思想，我们一切的事情上，神都在带领我们。其实他已经在你身上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比方说，我可能心里有很多的苦毒，我已经比以前少多了；我可能生意上有大的苦难、麻烦，我已经好，已经快快慢慢好起来了。啊，我的身体不是太好。啊，虽然这个有吃过了很多苦，但我现在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像我们CC姊妹这样，啊，神这么大的恩典，当你看见了，就会说主啊，谢谢你，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查后面一段，我们下次继续啊，你就会看见乃曼当他。一旦开始见到这个全然的恩典之后，他得着的是救恩，不只是肉体的得救。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吗？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得救了。所以你以后在天堂会看见乃曼的啊，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啊，我们可以到时候去交流一下。我以后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有很多人要去见啊，我想去跟他们聊一聊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只是揣度哈，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在那一刻他就明白了，只有以色列有神，我以前拜的全错了，全是假的。而且他到一个程度，他甚至对神的认识啊都没有那么清楚，以至于呢他问 他问那个以利沙要一坨土啊，他说我把这个土带回去，因为他甚至在他的概念里他都觉得他不配，因为他觉得他是外邦人，他觉得只有这个地方的神才是管用的，是真的，所以我把这个地方的土要带回去。所以他甚至他都没有对神的认识啊，像我们那么清楚啊，但他至少有一个清楚的，他是真的。我以前碰到的全假的，为什么是假的？要不是假的，我不可能还是大麻风。大家去体会啊，他是元帅，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家财万贯，他什么样的神没有拜过？我来问你们，他什么样的医生他没有请过？他什么样的方法他没有用过？到最后他说，只有以色列的神是真的。所以他真正的认识到最宝贝的是什么？我不配啊，我真的不配，你是大能的，我以后我只拜你，但是呢，我要求你原谅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要搀着我的主人进去到那个临门庙去啊，要他要去拜偶像，我没办法，我是打工的呀，对不对？啊，我打工的，那我他要去拜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总得低头服一下。但你呢？赦免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心不是这样的。以利沙同意了吗？
同意了。
可是他为什么没把这事儿？他得医治就是王知道了呀。王没有想法吗？
那很正常。我们身边太多的神迹，我相信 C C 准备跟其他人说这种神迹的时候，别人也不会信的，不会信。神迹只有对自己是神迹，对别人就是饭后的谈资。明白了。我来告诉你，可能他这之后啊，会吸引一批亚兰的大麻风去约旦河洗澡，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你知道吗？一定会的。而且是如果洗了不对呢，他会换一个地方，会换到他当时就去的那块石头边上。这就是人的方法，他不知道是神的话语在改变人。他们永远不明白，除非他自己灵里经历了。因为我们的国不是在这地上的，是天上，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在这地上过的日子总是要过去的，我们是寄居的，耶稣是生在客栈的马槽里的，客栈就是寄居的，你不会在这地上过一辈子的，所以你真正重要的是你里面的灵啊，你的灵是要过到永远的。所以上帝讲关乎灵的一切的话都会要应验的，这是肯定的。然后在这之前，你完全可以去试，你可以这么祷告，你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我想试试。哦，他特别喜欢的。啊，没关系，因为你是真心的，你不是比拉多，你不说真理是什么，这是假的。你不是，问题有两种，问题有问问题的人有两种，一种其实他已经有答案了，他只是想驳倒你，所以你不管怎么回答他都不听。第二种，他是真的不知道，他就想知道。这两种呢，外面人分别不出来，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能两个问的问题的方式都很激烈，都很冲，用人的话来说，有的两个都很温和，你不用用态度来分别，你只有他自己里面知道，还有他知道，神知道。你如果真的是谦卑的，你就是求知的心。所以谦卑这个词不是对人的，是对神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是很大的骄傲，因为你从三个人的都学到，你就最大了，你知道了，你很骄傲的，三人行都是我老师，我都学到了，那最后什么？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最后我最厉害。你是还在你的骄傲里，真正的谦卑，你是对神谦卑。我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不是对人家，有一个人很可能对人非常谦卑，但他对神非常骄傲，完全可能地上很多这样的人，他很谦虚，他愿意听你的，但是听完以后呢，他自己去处理的。我选择信或不信的，这个不是谦卑。谦卑是什么？我知道我不懂，你来告诉我。我如果不相信人，那我完全不听人的，我就跪下来，我求你，我只相信你，那你总得告诉我。如果你是活的，你总得要告诉我，你总得显给我看。我听过这样的见证的，说主啊，你要是活，你总得显给我看，你总要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的呀，我总是要见到你，他就知道了。 神总有让他明白的方式和指
引。那你说的这个问题跟那种，就是你神啊，你显给我看，你显给我看了我才信你，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那种，其实他显给他看，他也不信。只有他自己知道，
都是要求他显，
只有他自己知道，你明白？所以这个是完全自己和父的关系，你别的人没有办法去评论的。所以地上只有弟兄姊妹，没有家长了，对吧？弟弟不能跟哥哥，不能跟弟弟说，你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是你妈的儿子？弟弟说，我就知道，关你什么事？就是个道理嘛。你随便怎么质疑，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就是我妈的儿子。啊，哥就在边上使劲的忽悠煽动，那我就是知道，这很简单的。
你就是简单。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他就是知道，就是他和父母的关系嘛，那别人也不知道。没错，没错，你自己知道。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每个人自己到主面前去，不管用什么的方式，主知道。有的人他可能特别较真，他去考古了。有的人他没有，他说我就这个病啊，你治好我啊，治好我啊，他就治好啊，就他
就
信了。
就是说是我相信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
对。
或者是我不知道就是该做什么。
没错，你到他面前去，他就会带着你。对。就像一个孩子。
就是说你显现了你。我看了你是真，我感觉你已经就是说在我面前显现你的神迹了，那我才相信你是真神。
没错，这里面的让他相信每一个人的方式都是很特别的。比方说我有十个孩子全部走丢了，最后呢十个都回来了，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开几十年了，他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问题，他要必须确认我就是他的父亲，因为好多人都 argue 说他是他们的父亲。那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人要确定我是他父亲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
他会说，你说你凭什么你是我的父亲？另外一个就是我相信是你是我的父亲。
可能一个觉得替我买玩具的就是一个觉得呢
验 DNA
验 DNA 对，因为验 DNA 的那个比较相信生物学。对，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先打电话啊。
好，对，所以每一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人当他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定对，一定对。你知道，就比方说，可能对我们 CC 姊妹，你真的带他去考古，你考300年他也不会信，但他经历的事情他就信了，就是这么简单。但那个要考古的，让他经历的事，他还是不信，因为那个人可能他觉得这个事情都是很自然的嘛，他就是要去考古。有啊，有很多人他就没事。都有，我听过一个见证，就他们家姊妹，他家太太信了以后，他就是想证明这是错的，把他从那个邪教里拽出来，他就自己去考古，考了几年以后自己就信了。对啊，因为上帝知道对付他就是这种方式最好，他认真嘛，对，他对他所研究的他认可嘛。
上帝是最会因材施教。
没错，他说的很对，上帝最会因材施教。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啊，求您带领我们啊，常常的思想您的恩典，更求您把您自己显明给我们看啊。您的显明是完全跟着我们人每个孩子而不同的，父啊啊，求您开我们每个孩子的心，每个孩子的眼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认知的领域里能够认识您，父啊，也求您把这样的恩典给到今天所有在座的。还没有认识您的，以及我们没有认识您的亲人们，父啊，求您用您的爱感动他们，吸引他们啊，让他们能够愿意呼求您的名啊，让他们在一切的需要上，在一切的困难上啊，能够来到您的面前，我要得您的连续啊，得您的帮助，因为您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是要让我们因您可以得救，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们。祝福我们在这一切在这地上还不认识您的人，是吧？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